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教会呢，最近啊，大家在灵修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着是教会的进度，还是你自己有自己的灵修进度？那照着教会的灵修进度的话，我们刚好就读到罗马书啊，罗马书。那啊，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呢，啊，我就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哈，在罗马书里面呢，他提到了欠债啊，提到了欠债。而且呢有三个地方提到欠债，提了三种债，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债，欠债的债。那这个欠债呢，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不是在讲欠钱的债，而是在讲不一样的一种债务，一种债。而且这个债呢都是很好的债，大家我们常常有时候说好账、呆账、坏账，有没有听过有好账？在美国有很多人是有的账叫做好账，好像可以 leverage 你的欠债，然后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反正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很特别的想法。但是呢在罗马书里面呢，他也有提到这三类的债。这三类的债呢，我把它叫做好债，是这个加在我们身上呢是有好处的，是让我们能够成长的一种债。所以这有三，提到了三次这个好债。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就会来仔细的来看到底这罗马书里面三种好债是什么债。好，我们呢先看到罗马书第一章13到第15节我们会有三个债，我们三段我们来分享。好，第一个是一章13到15节，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来，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能力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好，第一种债我们就在这里看到第14节，无论是什么希利尼人，就讲希腊人，或者是化外人，就不是希腊的比较没有文化化外，或者是聪明的，或者是愚拙的，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呢他讲到他要之前呢就讲到什么债呢？第13节，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就是讲到一个福音的果子福音的果子。那就是说保罗在各道各处传福音那特别对罗马也有个负担，他希望能够到罗马，在他们当中能够结福音的果子。所以呢他感觉到呢好像欠了一个债，是一个福音的债。所以到了第15节他就讲到，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就是讲到我欠罗马福音的债。好，这是保罗在这一段三节的经文里面特别就提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他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担子一个欠债的一个感觉在这里。所以我们上一次就有提到保罗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只是他爱传福音，他注重传福音，他就是他的生命就是福音，可以是这样讲，他整个人就是一个福音的生命，传福音的一个生命。所以他整个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术语来讲，他的 DNA 充满了就是传福音的 DNA。 到哪里呢？他就想到这件事情，就是传福音。所以这是保罗他的一个一生里面最大的工作。所以我们上次有分享到，即使他在腓立比坐牢的时候，跟希拉两个人坐牢的时候呢，虽然是有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苦难临到他们，他们就被打，然后被下在监里面上了木狗，然后呢但是他们在晚上唱诗歌赞美神的时候，突然就天摇地动，然后监门就打开，锁链呢也全开了，所以好像呢就可以有逃跑的机会。但是保罗呢就看到他没有逃跑，他就看到那个禁足要自杀的时候，他就告诉禁足说，你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所以他就带领禁足，他就带领禁足，而且让禁足这一家能够来受洗归了主这是保罗看重这个禁足的生命，甚至呢他的这个属灵的生命胜过自己要逃。因为如果是一个囚犯，如果你被关的话呢，你第一件事情，如果你的监牢门突然打开了，天摇地动，这一定是上帝的手，上帝的奇迹在展现的时候，那当然就要逃了。但是保罗居然就不逃，他看重 这个禁足的生命，因为禁足要自杀在当场，所以他是把福音就传给了禁足，所以在监牢里面呢，他也得了福音的果子，他也传福音，所以他这是把握了每一个机会在传福音，传主的道。那我们发现说保罗呢，后来的他在第三次宣教，这是第二次宣教发生的事情，到了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呢，后面呢结果回到耶路撒冷呢，他就被捕，他就被捕，然后呢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一个成为了一个囚犯，然后他经历许许多多的审问，他三番四次的，他被公会在公会前面被审问，然后呢也在犹太的巡抚菲利斯，然后呢接下来的巡抚菲斯都，后来的呢是亚基帕王，一个一个的来审他，但是他每一次在法庭上在审问被审问的时候，他都是抓紧了机会就做见证，他抓紧了机会呢就向旁边的人来传福音，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他就把这个衙门呢就好像当作他的讲台一样，好像呢他是一个囚犯呢，现在就变成传道人，在他们的囚犯的在那个衙门的里面，在所有的官员面前，他就是传福音，所以他就是想尽了办法，用尽了各样的机会，他就是来传福音。讲到一个地步呢，所有的人都怕他，都怕他。我们来看几节经文，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哈。再看，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4章25节，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讲到保罗在申诉他为自己被捆绑的时候呢，他来申诉，等于是被告哈，来申诉的时候，居然呢他就开始传福音，讲到一个地步，讲到这个审判官都怕了哈，甚觉恐惧，我很喜欢甚觉恐惧，讲到这个审判的都已经怕了哈，怕什么？怕审判啊，怕将来的审判。所以这是保罗呢，他传福音的热忱。那他当然神也给他恩赐，真的很会传福音哈，很会神的大能在他的身上。那么呢，还有一次在亚基帕王面前也是一样，他就把他的整个怎么蒙召的经过，他怎么以前是捉拿基督徒，然后所拿下监出名定案，就是要定他们死罪，到处去捉拿基督徒。但是呢，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所光照，得着了这个宝贝的这个救恩，然后从此呢，能够为神呢大发热心，来传扬真正的一个福音。所以他把这所有的东西就在亚基帕王面前来分享啊，这么做见证啊，在那个当中。所以呢，讲到了地步哈，我们来看第26章28节哈，亚基帕王呢，他对保罗怎么说？他说呢，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你知道审判官讲这个话，这个是你可以感觉到很，他是里面有很大的震撼。那个或作有人把它翻译说，你这样一劝我怎样？吼，哈利路亚！他审判官差点变基督徒了。所以啊，保罗厉害到这个地步啊！讲到在他法庭上，他自己为自己申诉的时候，居然可以叫审判官甚觉惧怕，可以叫这审判官差点变成基督徒。这个保罗实在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让他发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热忱。但是呢，后来亚基帕王怎么说？我们再看到32节，亚基帕王呢就对这个菲斯都哈，这个巡抚菲斯都，他说这个人呢如果没有上告于该撒呢就可以释放了。就是讲到这里呢，我差点就变基督徒了，我看这个人没什么罪，好吧，让他走吧，我们就让他走吧，他就走了。结果呢，他有没有走呢？他有没有走呢？他没有走，他没有走。这个人呢，他如果不上告该撒呢就算了。也就是说，你看保罗呢被抓这叫快差不多要被定罪了，这下子呢要不知道怎么办，然后现在可以走了，人家说你没有罪了，无罪释放， OK 你可以回家了。保罗呢 No 我要上告该撒。我说保罗，你有没有问题？人家叫你走了，可以回家了。 No， 保罗说我要上告该撒。为什么？因为呢他要把福音呢到该撒面前去讲， hopefully 呢该撒也会说，你这样子一劝呢我都要快做基督徒了，他可能是会这样讲。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8章18到19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保罗呢 他怎么说啊？他说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呢，只好上告该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所以呢，我要上告该撒，不是要控告我的这些犹太人，不，我呢是因为犹太人不服，就说还有人呢不接纳这个福音，还有人呢不愿意来，好像还在抵挡我，所以呢我就要上告。哦，这是保罗，他不把自己的性命，因为呢如果告输的话或者什么话，可能要被关了干嘛？所以，但是他只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把福音传，不只是在这些巡抚面前传，不只是在这个分封的王面前传，他还要在整个大罗马帝国的皇帝面前来谈，来传这个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心啊，为这个福音真是迫切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生死，把他的自由完全的就置之度外。所以呢他就选择去上告，还要去见盖撒。结果呢当然就我们就知道后来就带到了罗马去，那经过了一些的船难，很不容易，也差点丧命啊！但是他们就终于到了罗马，而且就在罗马那个地方，他有两年的时间，足足两年在那个地方，就很自由的，人家到他的地方，他就可以来传福音给别人听，并没有人禁止啊！所以呢，这是保罗呢，他一直觉得他欠福音的债，所以激动他到哪里呢？就是想要来传福音啊！到哪里就觉得好像我欠啊，所以他其实在罗马书呢是他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哈写的一封书信，那写给罗马的弟兄姐妹。他里面呢就像我们刚刚在那边念的，我们一开始念的经文呢，就把这个话写出来。他说他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好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我想在罗马也结果子啊，只是呢到现在仍有阻隔啊！无论是希利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也就是说，所以我愿意尽我的能力啊，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就讲到说我欠你们的债，我欠罗马弟兄姐妹的工作，我欠罗马的人的债，福音的债。所以这是保罗讲到第一个他所欠的债。他心里面深深的感觉到欠债。弟兄姐妹，你知道欠债，有没有人欠过债？有欠过债的能举一下手吗？你欠过债？我们都欠过债，对不对？我们都欠过债，像买房子就欠债。你买房子的时候，你就想第一件事情就在还啊，想办法把它还，多还就还，对不对？啊，还有人呢，现在美国更不得了，你念书的时候呢，你没有钱了没关系，你可以什么？student loan， 你可以欠债啊，你可以欠债。那啊，我就觉得不太赞成啊。我觉得我读书，我为什么要欠债？我毕业以后还没工作，我已经是几万啊，多少钱的？现在平均已经不止几万块，都到十几万，超过人负荷的一个债务，还没开始赚钱就已经背一身债。我觉得这个 system 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欠债是大家很不喜欢啊，很不喜欢，因为你在那个欠债当中，你就有非常大的压力。你就一直想尽办法就为这个债想把它还掉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个，我们都住眷村，里面隔壁有一家就是不知道是倒会了还是干嘛，反正欠了邻居一大堆的债，所以所有的邻居就来找他。我那天呢，我妈妈，我很小，大概五六岁，我记得那个景象。我们大家呢就坐在那边，然后呢说你什么时候还钱啊？那时候我也在啊，我变成债权人的儿子哈，反正在那些。后来呢，后来他被逼了哈，他的先生就站出来了，就讲说：“你们这样子，我们还要活吗？”他就开始这样讲了，就是好像反弹呐啊！讲了大家就摸摸鼻子就回家了哈。后来就听到说，他就去开了一个牛肉面店，然后努力的从早到晚就是努力的赚钱，就要还债。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如果是一个在债里面的人啊，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非常急迫，想要把这个债丢掉甩开，要想重获自由啊！我们在不只是欠这个钱的债啊，欠任何的东西都是这样。我们常常听到说，你要一个人呢，要他你要害一个人，你就叫他去办杂志社，因为呢他到处邀稿啊，邀不到稿啊，欠，还有呢自己要写，要欠稿债，我们那个压力是很大的。那有的呢是 学生欠老师功课，或者怎么样欠那个哈，尤其我们念神学院的时候最会欠功课了啊，就来不及做就欠着，哇，这一直心里面压力就很大，欠分。那小时候也是啊，要交功课什么，我到很大的时候我还会做梦，梦到我忘了交功课或者没有交功课。然后呢后面当了全职以后，全职开始服侍的时候呢，就开始做梦，梦到呢被请上台去，但是他事先没有告诉我要讲道，然后我就欠讲道的债哈，这就很大的压力啊，就没有东西，但是呢你就面临那个压力，你欠了，那个压力是非常的大。所以呢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欠福音的债，所以呢他有这个欠债，他就想尽办法来还这个债，因为是有个压力，这是他 constantly 从早到晚感觉到的一个亏欠，所以他就抓住所有的机会呢来传来讲啊，就是要希望能够把福音能够还，但是这个东西是永远还不完的。但是我就说这是一个好债，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债让我们有这个动力去好好的能够来将福音传扬开来。所以我们对很多的我们周围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亲人啊，我们的同事，我们会觉得说，哎，传福音那就有机会就传，没福音没机会那也没关系，反正就是看看啊，大家都是比较 easy going 的方式。可是如果换作保罗的话，他就会说我欠他们的福音的债，就是我欠你，所以呢我被变成一个债权人债务人啊，变成一个债务人。所以这个讲到我都欠他们的债啊，这第一章的这个地方呢，其实上呢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债务人，我是欠债的人啊，我是债务人，我是背债的人。他是这样把自己定位在我是一个欠债的人啊，这是保罗对看见周围的人他的心态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来稍微学习一下，就是当我们遇见周围的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子一点点的心态，觉得我欠了旁边的人，我欠他们，欠什么？欠福音。我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呢，实际上是欠了债。好，在这当中，所以我们就愿意更多的能够来能够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不只是传，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因为传福音的当中一定要加上祷告，祷告传福音工作跟祷告一定要一起进行。所以呢我们也为他们祷告，然后我们也愿意呢就有机会就为他们来传福音啊，尽量就觉得，你就觉得好像那个我之前认识的那个妈妈一样啊，努力的卖牛肉面，天天从早到晚忙啊忙啊，为什么？就是要还债。所以我们也愿意说，如果我们有这个心啊，能够来还福音的债，为我们周围许许多多的人啊，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亲人可以能得到福音的好处啊，所以这是第一种的债，福音的债。好，那我们来看第二种的债，在罗马书第十三章，我们来看第八到十节，十三章第八节第十节。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好，第八节讲到凡事都不可怎么样，你凡事都不可以欠，凡事就是 nothing， 什么都不可以欠，不可以欠钱，也不可以欠东西，你欠该还的就要还，之后用借了就要还啊，这都不可以欠。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呢你可以欠，而且你要常常觉得你欠，什么东西呢？彼此相爱，你要常以为亏欠，这是神加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债。好，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欠债啊，原文就是欠债的意思。所以呢讲到爱人，讲到爱人哈，他讲到说要爱人如己，那最后第九节啊，都包在所有的诫命呢，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啊，所以呢，爱是完成的律法，所以整个律法呢，只是下面的限制，但是实际上中心是要讲到真实的爱，爱神跟爱人啊，这是第二种的债，就讲到我们欠什么，欠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爱是亏欠的，我们的爱是不足的啊，可以是这样在讲 那我们越亏欠呢，我们就还，我们越还呢，就发现呢，我们就还不够，就再觉得亏欠，就一直还，一直，所以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那带出来的呢，就是一个爱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一种循环啊，而它没有底的，它是没有底的，但是呢，它是带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正向的一个果效。那我们就发现说，这种爱呢，是真实的爱呢，是很自然的。好，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如果观察，像爸，我常常观察这些，做父母的哈，做父母的，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呢，那真的是没，这种爱是没有底的哈。你看他天冷的时候，像现在天变冷，每一个妈妈、爸爸妈妈，孩子一出去就是要穿衣服啊，要天冷了就怕着凉啊，天太热啊，晒太阳又怕他中暑，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从小就开始哈。怕他走路跌掉撞到头，我们小时候就还在想说，我们要不要给他定制一顶安全帽，因为实在常常撞到头啊，这些事情有时候哎呀磕到那个肩的很痛啊，哎呀这受伤怎么办，我们就很多的想法。然后呢，他如果念书的话，念得好不好我们很操心，对不对？然后他如果他品格好不好，接下来呢他可不可以念好的学校，他可不可以有好的工作，他会不会结婚呢，幸福不幸福，美满不美满，然后呢他呢生了孩子以后呢，那还继续关心下去，我的孙子呢要怎么样，我们会这个，这是没有底的爱，这种爱是出于一个真诚的爱啊，它是一个没有底的。那但是呢，我们想到说对我们周围的人呢，我们的爱呢却不是这么的深啊，因为呢我们好像不够，怎么讲，没有血缘关系就好像淡了一层。在教会里面呢还好，大家还在这个范围里面，但是我在外面的时候呢，那真的好像就是陌生的陌生啊，就是非常冷。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呢，到底这个爱呢能够，这个我们怎么样去跳脱啊，能够用一个真实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这绝对是需要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爱我们周围的人，像爱我们的亲人一般的来爱他们。其实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啊，我在默想这个上下文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出呢，爱至少有三种的层次，至少三个层次。在上文呢，我们如果看到罗马书十三章哈五到七节这一段的经文，他特别讲到要在上掌权柄的是神所命的，所以这个我们都要顺服啊。讲到这个事情，他讲到顺服掌权柄的，所以他后面讲第五节，他讲说，你们要顺服，不是因为，不只是因为刑法，而且是因为什么？良心。他就讲到说，讲到顺服这件事情呢，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刑法，你不顺服呢，就会被抓、被打、被判刑啊，这怕刑法，所以不得已就是什么顺服，这是第一种顺服。第二种顺服呢，是良心。因为呢神说你要顺服，所以呢你要去顺服，而不顺服就觉得哎呀我的良心，因为已经有一个心在里面，我应该顺服，你有一把尺，良心的尺，我应该顺服，我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所以呢就后面讲的说，当得的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啊，当恭敬的恭敬他啊，当惧怕的怎么样惧怕他，就有个当，意思就是说我心中有一把尺，应当是这样。那我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我心里面良心就不安。所以他讲到顺服就有这两个层次。接下来马上第八节他就讲到爱。所以如果从上下文讲来讲的话呢，从爱的里面呢也是可以带进这个顺服的概念，就是说有三种层次的爱。第一种的呢是出于律法的，或者是出于怕被责打。好，这种的爱，好像是被逼的，被外在的环境所逼的，不得不爱啊，律法或者是法律的规定啊，我们一定要去这样做啊，表示我们的爱啊，那是被外面所限制、所规定的。另外还有一种限制，就是不是惩罚性的限制，而是利益型的限制，就是说，因为我这样爱他，我就会有什么好处。就是出于外面的环境影响我们，使得我们去爱啊，这是第一层。那这当然是一个，我说是一个自私的爱，因为呢去爱人是因为 避免受刑罚，或者避免受法律的制裁，或者是因为某一些的好处我们要去拿。那这种爱呢，是一种出于自己的，是一种自私的啊，一种爱也是带出来的，虽然是爱的行动，但是没有爱的心啊，这是一种第一个层次。那第二个层次呢，是因为良心，良心啊，我们爱人呢是因为良心，好像呢我们应当去爱啊，就是讲到当我们心里面那一把持一个是非之心啊，对罗马书啊第二章讲到，我们都有一个是非之心，我们愿意去爱别人，我们要去爱别人，因为我不爱我会良心不安啊，那这个已经是不错了，因为有个我们照良心来做事已经是很不错了哈。那第二层的爱，那第三层的爱呢，是讲到爱人如己的爱啊，爱人如己，就讲到第九节哈，所有的爱呢，所有的诫命啊，全部都包含最后就是说爱人如己，也就是说这种爱呢，是出于一个很自然里面自然生发出来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思想或者是动机在背后，你没有太多的想这样不我要这样不然我会怎样，或者我这样子就会怎么样，你不会想这些的东西，因为你爱那个人，你就愿意全心的为他付出，是你没有想太多啊，然后呢你就而且很积极的，你也很主动，最重要的呢是爱下去的时候你是爱到没有底的，你是爱到没有底的啊，这种爱呢好像我们在父母身上看得到，就是这种真挚的真诚的无私的这一种爱。所以呢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啊我们所爱的人呢，不管是遭遇一些困难啊，生病失业啊，或者甚至离世啊的时候呢，我们呢会为他们难过，为他们焦急，甚至为他们哀哭，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律法说你要哭吗？还是说你觉得良心不安，不哭就好像不够爱，所以我要哭吧，我要尽量哭哦，这样我良心才会安？还是说我们遇到这种状况，我们很真实的就情绪就流露出来，我们就开始哀哭？好像这次我们这个礼拜佩恩家的事情，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真的就为他们哀哭，真的就为他们哀哭。我相信不是第一种出于律法，也不是第二种出于良心，好像我不哭我就良心不安，所以我要哭。 No， 想都没有想，遇到这个状况呢，很自然的心里面的情绪就上来，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真挚的爱在当中。那这是神所出于神的爱，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呢讲到爱人如己，就讲到我们爱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如果生什么病的话，你很自然的你就陷入一个沮丧，也没有太多的想法，你就会进到那个情绪里面啊。所以爱人如己就是一个很真诚的啊，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考虑或者其他的动机，那就是一个真诚的爱在这个当中啊。所以呢这在我们周围的时候呢，求神来帮助我们，这是需要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亲爱的人，我们真的所爱的人，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这样爱他，我们可以用真诚的爱去爱他们。但是呢如果碰到那些不是那么可爱的人，我们的爱有几层呢？我们如果碰到一个或甚至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的爱可以到第几层？我们可不可以有我们如果第一层已经不错了，照着律法我要爱你，我就表面上爱你，但是里面呢再说，我能够先做出来那已经是不错了。那进到第二层良心，就是说我这良心的一把尺，我哎，那更在里面了，不是外面的行动，哎，进到里面的一个。但是呢，有没有办法进到第三层？就是出于一个真诚的，没有想很多，然后心里面就觉得好为他难过，那一种的爱有没有出来？那这个就不是人做的事情，因为仁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的第一个最大的果子是爱。圣灵的恩赐最大的也是爱，果子最大的是爱，恩赐最大的也是爱。所以我们就发现说这种爱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呢我们只能祷告求神把这种真挚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用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结爱的果子的一个管道，能够把爱流出来在我们可能不是太喜欢的人身上，或者你觉得不可爱的人身上。那爱的人身上呢， 那当然就更爱了。那些东西呢，我相信圣经也不太紧张这件事情啊，也不太紧张，因为你看见呢，圣经里面爱从来没有讲太多说你要爱你的孩子，你要天天的爱他，你看那个讲不多，讲都是讲什么？讲那个你要爱你的仇敌啊，要爱你那个就是不能爱的啦，都讲这些。为什么？因为那个亲爱的人你能爱，那个你就自己去爱了。神早就把那个父母之心，或者是我们周围这种啊，这就已经放进去了。但是呢，那种爱其他的更外层的人呢、啊，那就更需要上帝的恩典，因为那不是人可以做出来的。因为人只能做到第一层，最多第二层，但那第三层呢、啊，绝对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愿意在神的面前多多的来祷告，求神用他圣灵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呢。能够真的就看见了任何的人，我们心里面呢可以慢慢的进入更深更深的爱。那这个是需要很多很长时间的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不足，所以在这边讲到我们要常以为亏欠，我们就觉得我们欠什么？欠爱人的债。所以我们就可以愿意有更多的能够帮助我们周围的人，用神的爱来爱他们。所以还需要很多的祷告，求神把仁爱的果子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来真实的来爱我们周围的人。第三件事情呢，讲到第三种的债啊，第一个是讲到福音的债啊，我们欠福音；第二个呢是讲到我们爱的一个债；第三件事情呢，讲到帮补的债。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五章25-27节。好，这也是今天教会读经的进度，灵修的进度。好，罗马书十五章，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来，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那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好，这里讲到说保罗啊，特别就在第三次的这个旅程当中哈，马其顿跟亚该亚人哈，他们就为着耶路撒冷那些圣徒，他们一些贫穷人，他们就办了一个捐项，能够托保罗把这个钱就带到耶路撒冷去救济啊当中的那些的贫穷人。所以呢，他说他就特别跟这个罗马人讲到，就说这些马其顿人跟这些亚该亚人，他们去做这件事情呢，虽然呢是他们乐意的，其实呢他们是在还一个债。还什么债？因为呢他们在属灵的好处上呢有份，也就是说他们从耶路撒冷的这一些门徒的当中，他们得到了福音的好处。所以现在呢，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所有的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他们理当好像还债一样，把他们能够多余的钱呢，或者把他们的捐项啊，这不是讲到十分之一，这是特别的乐捐，慈惠的乐捐，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去，能够帮助那边的人。所以实际上呢，是他们很乐意，但实际上呢，从保罗的眼光呢，实际上呢，我们他们也是在还一个债，就是还一个关怀、还一个帮补的债，啊，这是第三种的债。那当然呢，这也是一个很，我们说也是一个好债啊，好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圣经也教导我们，能够周围的人，我们如果有需要我们帮助的，我们都愿意呢，可以去帮助他们，啊，帮助他们，伸出我们的援手啊，帮助他们能够来带下神的爱啊，在我们的周围。嗯，这一次呢，我想这个佩恩的家里面的事情呢，我真的是看到了，我亲眼见证了啊，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啊，这样子来帮啊，这样子来付出来关怀啊。那当我们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呢，好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来，神学院的同学也来，就是很多的人都来医院，来到医院去要去看。虽然说 Joshua 已经过去了，他们就都还来，为了要来安慰他们啊。那而且呢，我们就看见还有人就登门去拜访他们啊。在这过去的这个礼拜，许许多多的人呢、啊、都没有说来联络一下，说哦，我们怎么样，都是自发性的，没有人说你去关怀一下，都没有。 都是自发、自动自发就去关怀，因为想到他们在这个困难当中，就愿意去探访他们，去安慰他们啊。这样子的三番不知道多少批去了哈，许许多多人啊去那讲一讲也好，免得他们就就是陷入一个孤单的里面。那当然有人去陪啊，这我就也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事情。另外呢，现在当然就是有手机，对不对？你看到在不管是微信啊，不管是 Line 啊，这当中就乒乒乓乓一大堆的这种为他们的守望啊，然后安慰他们的话语啊，这一些也传一些的 information 啊，该就是，然后呢，还有组织，我们大家也组织了一个叫做恩情代祷团，大家有知道吗？哈，如果你不在 Line、不在微信上，还有一个叫做恩情。佩恩跟赵琴叫做恩情哈代祷团，所以我们呢就是每一天就大家愿意来 sign up， 现在一天都有好几个人哈来为他们家来守望，就在这一段最艰难的时间能够为他们守望，希望呢他们神能够从很快的可以安慰他们，能够很快的就度过这个生命当中这真的是一个低潮的时候，很不容易的时候。所以我就看见大家这样子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关怀，我们真的也非常的受感动哈。那我们今天下午还有一个追思的礼拜，也是一个很需要很多参与。那天礼拜二晚上，我就因为时间很紧，所以我就在那个祷告会里面，我就问大家说，我们大家是不是一同就把这件事情来讨论一下？结果呢，大家就几样的工作我们列出来，然后大家就认领完了，就各做各的事，就去分头去进行啊，很快的所有的事情都到位。那这也是大家一个机动性，也是一个帮补一个爱的表现。那我想说不止在这件事情上面，在很多的我们的周围你都会看见很多需要的人，我也都常常的看见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叫我们大家为他们祷告，有的时候就叫我们去探访，不管是去医院探访或者去人家家探访，就是为着我们去关怀他们，去帮助他们。那这是我们欠的一个债，所欠的叫做关怀跟帮补的债。那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欠的第三种债，也是保罗看见在马其顿跟亚该亚他们这一些的弟兄们身上所感受到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借着罗马书这些的债啊，让我们欠觉得欠福音的债我们好好的去还，还有呢我们欠爱人的债我们多多的去还，还有呢欠一个关怀跟帮补的债我们好好的去还，这些都是好债。当我们越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越提升；当我们越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越贴近神的心意。所以神呢，就好像把这三种债就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而且这个债都是没有底的，因为呢，怎么做，我们都还会觉得好像还欠。那越做，就越得神的喜悦，啊，那真的这都是一个蒙神悦纳的一种债务。好，我们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赞美你的名，主啊，让罗马书的经文里面我们真的就看见主啊，你把许许多多的需要就放在我们的心中，好像欠债一般。哦，对爱人的需要，还有对这些福音的需要，以及这些帮补跟关怀的需要，主啊，我们实在说我们的这一种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主啊，你今天把一个欠债的观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像要常以为亏欠一样，能够在我们的有限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常常的能够来还这样子的一个债，好叫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主啊，就求你也再一次来安慰佩恩和赵欣他们的心。主啊 ，baby 在你那里，主啊，是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但是主啊，我们相信在你的手上那是最好的，主我们就愿意顺服。但主啊，我们真的要求你来安慰父母的心，真的好不容易，主啊，求你真的帮助。在这个时刻我们把你自己的爱，主啊，求你亲自来倾倒在他们身上，求主恩待。谢谢主，求主也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诗歌，我用真诚的爱。